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And how is the weather? So happy together, we're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这是 FM 105.5，您所收听的呢是这个快乐补给站的节目，这声音好像不太一样啊，怎么原来这种甜美的美嘉的声音怎么变成怪老头的这种粗粗沙哑的声音了？因为呢今天美嘉这个有事情啊不能到现场来，所以呢就请怪老头来代班一下，我今天是来代班的啊，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没有讲完的话题今天不会继续。对，所以我们这个为了维持这个快乐补给站的一贯作风吗？所以我今天准备的大概蛮多的，都是那些国语的这个校园民歌啊。然后当然呢，这个怪老头手痒，还是会带一些奇怪的歌过来。像刚才这一首呢，是我想最近很多朋友都会在广告当中听到这一首歌，所以应该是蛮熟悉的。这首歌呢叫《Happy Together》，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快乐补给站的原始利益非常的接近，所以今天特别把这一首歌找来啊 ，Happy Together。因为呢，为什么这个特别需要快乐？我想是因为我们平常的日子哦，不太容易快乐的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来找一个地方来补充一下快乐。我相信这也是美嘉的快乐补给站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能够获得这么多朋友支持的原因啊。那今天呢可能很不好意思，怪老头呢今天这个代班主持嘛啊，可能话题略有偏离的时候呢，没有关系，我也欢迎大家帮我个忙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觉得有什么话题啊可以让你快乐一点，或者是你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想要一吐为快的话，你也可以 call in 给我啊，我们这边的这个 call in 电话是25057427，或者是你可以 call 25000276。其实最近我相信啊，这个我相信会收听我们电台的朋友们啊，应该也都很关心新闻的话题。那很关心新闻的话题呢，就不太容易快乐的起来啊。那也许这两天唯一让人家稍微觉得快乐一点的事情，就是第一金控的董事长下台。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怎么说呢？因为我真的很怀疑哦。这个钟才仪跟这个陈建荣两个人这一对夫妻会不会是诈骗集团的首脑？像我们经常听到有那种诈骗的手法呢，就是自己自称是什么高官的朋友啦，像过去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社会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有一个欧巴桑啊，号称是帮吴淑珍洗头的，那他就跟他的这个被骗的人讲说啊，就到处去骗人，就跟他讲说，我是帮吴淑珍洗头发的，所以这个洗头发的时候呢，就听到吴淑珍讲啊，哪一只股票可以买，哪一只股票要赶快卖，所以他有内线消息。如果呢，你想赚钱的话，你想靠股票赚钱，跟这个第一夫人一样啊，在股票从这个12000点跌到3000点的情况下，还能够大赚一票的话，你就把钱给我。我还帮你这个跟这个吴淑珍一起做内线交易，这样就可以赚钱了。就靠他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骗了不少的人啊。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就是把自己跟一些高官贵爵啊摆在一起，让人家觉得这个博取别人的信赖之后呢，就把你口袋的钱骗光了。那这种手法这个我们把它扩大一下哈，我们最近看到这一个钟才仪他们这夫妻俩的故事啊，真的让人怀疑起来，他们是不是也是属于诈骗集团的一份子？ 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钟才仪这一对夫妻啊，发迹的非常的传奇，传奇到可以拍成好莱坞的电影啊。那大起大落的故事，我相信呢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只不过我们觉得很可惜的，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环境当中，大概没有什么人敢把这样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啊，不像这个好莱坞啊，连这个水门案都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钟才仪这对夫妻发迹的故事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稍微有所听闻。最早的故事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了像他跟谢长廷之间的关系啦，还有就是像这个吴淑珍跟陈水扁这个过去访问美国的时候呢，都住在他们家接受他们的招待啊，然后这对夫妻呢招待这个民进党的显要啊，那个时候还不能讲做高官，只能讲是显要，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执政嘛啊。那个时候这个招待这些民进党的这个显要的时候呢，都是利用他们在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啊，让他们见识一下这夫妻两人的这个出手阔绰的样子。然后呢也是这个民进党的重要的金主啊，就是重要的这个经济支援。那这样子的这个让这些民进党的这些朋友们呢，就感觉到说，哎呀，这两个人实在是蛮厉害的啊，也蛮有能力的，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住在这个这么大的财力啊，住在这个比佛利山庄。那钟彩仪过去呢也这个当过一个小镇上面的一个财务官，那这个财务官的背景呢，居然呢也变成他可以担任这个财政部长的一个资历啊。可是呢，我们都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那一个小镇上面的财务官可能比不上台湾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规模的公司啊，他一年的这个所能够运用的预算啊，甚至于说他能够管理的人员，可能都跟你们家楼下的那个公司差不多大而已。可是这样子的背景呢，这个就可以当上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那基本上就跟我们所熟知的那种诈骗集团的手法非常接近啊。他先这个虚设行号啊，可能就这个夸大自己过去的经历，然后博取别人的信任，特别是这个有权有钱的人的信任，之后呢再进入某一个公司或是某一个集团啊，把这个公司掏空或者把这个集团搞垮。这种手法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版上经常看到，没有想到呢我们今天可以在政治版上面看到一模一样的手法，这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呼吁这个检调单位啊，稍微去调查一下，不只是要调查这个这个第一金控到底他所谓的这个股票市股的问题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查一下这个夫妻两个人过去啊所号称的这些财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就总觉得这两个人的这个来路有点不明啊，就突然就跑出来说，哎，两个有钱人跑来跟这个当阿扁的金主，然后就能够当上了政府官员，这个银行的董事长。所以我倒觉得啊，是不是要调查一下他们到底过去所自称的这些经历是不是有问题？他们搞不好两个人就是一个金光党而已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让人怀疑的一个现象啊。那如果说这个其实也是蛮可怕的啊，如果说他真的是一对金光党夫妻的话啊，一个诈骗集团的领袖的话，我们的政府居然会用两个金光党，用两个这样子的诈骗集团的人物呢，任由他们来掏空我们国家的资产，这实在是不知道该怪谁啊。真是用你说我们经常听到那种遭受到什么金光党诈骗的啦，或者是像那刮刮乐诈骗集团受害者出来啊说什么啊我们这个怎么样被骗的时候啊，其实看新闻的人可能心里头都有一个想法，就说谁叫你贪心了 谁叫你这么贪心所以才会被骗。那如果说这两个人也是这样子的人物的话，我们到底是谁比较贪心才会被骗呢？才会被这样子的人物骗到了我们政府的这么高的职务，这么重要的官位呢？这个实在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观点，不知道说大家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真的应该请警调单位啊去调查一下，搞不好这两个人真的以前就是 诈骗集团的领袖。 OK， 这个是一个新闻的话题啊。如果说你对我们这样子的新闻话题有什么样的回应的话，我也很欢迎大家今天可以 call in 啊。今天的 call in 电话是2505-7427-2500-0276。 OK， 我们稍微再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聊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
Don't you k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sounds peaceful. Don't you know, we're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sounds like peaceful. While they're standing in the welfare lines, crying at the doorsteps of those armies of salvation, wasting time in the unemployment lines, sitting around.Don't you know,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sounds peaceful. Where are people gonna rise up and get their share? Where are people gonna rise up and take what's there? Don't you know you better run, run, run.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就是要谈论什么叫做革命了啊。为什么今天要放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感觉的。这首歌其实讲的是那个，它有个背景啊，就是美国的黑人啊，或者是说美国其实有蛮多穷人的。那这些穷人呢，一辈子没有办法翻身，所以说，就有这么一个民歌，他算是也算是美国的民歌手哈，叫 Tracy Chapman， 他写了一首歌，就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们这些在贫穷边缘，甚至于在贫穷以下的这些人呢，已经在讨论一件事情，叫做革命了啊。那今天我们好像也越来越接近这样子这个歌曲当中的这种情况，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啊，或者是说在新闻当中，或者甚至于是自己亲身的体验啊，都能够感觉得到这两年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差。那甚至于我们可以这么说哈，从这个过去这十年开始啊，经济的状况就一直在不稳定的情况，然后呢这两年是更加的严重。阿扁执政之后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甚至于有出现负成长的状况，这是这个多年以来这个首次出现的状况。所以说阿扁创下了不少的第一啊，那这个第一的记录我相信罗列出来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政绩啊，就是证明他没有什么成绩。那这种政绩呢，我相信我们应该要随时都要把它整理，要铭记于心。为什么呢？我们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先撇开这个到底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人民啊，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经常是只有立场 啊，只有立场，但是没有是非。就是我们在选择支持或是反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可以论述的空间。我们经常只是支持某一个人，然后支持某一个人就支持这个人讲的话，那支持这个人所支持的事情，所以说就要跟这个不支持的人产生对立，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了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应该是我们有可以论述的空间啊，这就是为什么怪老头在礼拜五的节目里头呢特别喜欢谈论电影的关系。因为谈论电影的话很简单，它并没有什么立场啊，你可以喜欢一部电影或者是不喜欢一部电影，那是没有立场的。但是呢最讨厌的就是说有人会告诉我啊，我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好看。那为什么好看？我不知道，我感觉它好看。那你如果只是感觉，那就是立场啊，你没有跟我们有讨论的空间。我们很希望就是利用这种讨论啊，假设我们今天一部电影出来之后，好看不好看可以各自表述，那这样子可以创造一个讨论的空间，而不会因为你的这个政治立场或是任何的一个看法不同啊去对立啊。那我们很简单，你觉得好看你告诉我，你觉得好看在什么地方，你觉得不好看你也讲一个理由告诉我们啊。像我经常在这个聊天室里头跟这些讨论电影喜欢看电影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也用这样的方式去问，假设你喜欢看这部电影，比方说最近暑假很热门的电影，像这个霹雳娇娃，很多人说啊好看好看，那我就会问他说你觉得好看在哪里，任何理由都可以。你要是说哎呀因为这个卡麦隆迪亚身材很好，屁股露了很多，你说好看，那我也同意，至少你讲出一个理由来。但是你如果只是告诉我哎因为好看所以好看，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经常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比方说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啊，不管是这个阿扁做了什么事情都支持啊，就算是阿扁放的屁都是香的，那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说宁可牺牲自己的这个生活啊，想要到街上去讨钱也要支持阿扁的话，那我就觉得很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只选择了立场，你没有选择是非啊。我们明明看到这几年的这个台湾的经济状况是或者是政治状况啊，或者是很多社会的现象都能够反映出来，我们的整个这个整个台湾是在走下坡，是在向下沉沦啊。那在向下沉沦的状况底下呢，还是有人努力的支持这个向下沉沦的政权，那我真的不知道说该怎么跟这些人讨论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讲说我们在说服，我们不是在说服，而是我们正在一个讨论的立场。我们很希望能够大家把一件事情很清楚的用不同的，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很公平的来做一个讨论。可是我们发现就是说在台湾现在这个现象啊，经常是没有讨论的空间，只有支持立场啊，没有讨论的空间。比方说这一期的这个，我觉得这一期的这个天下杂志啊，假设各位朋友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是强烈的建议大家，不管是去买是去借是去租是去这个 copy 好像不行哈，会被人家骂，这样子不太道德。好，不管怎么样，总之呢希望大家找来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期的这个天下杂志半月刊呢，他有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是在讨论所谓的税负公平性的问题啊。它的标题是中产阶级呐喊穷人缴税富人避税，其实这个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啊。其实我觉得过去这几年呢，就是国民党的政权并没有很认真的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李登辉。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蒋经国的时候呢，很明显的他跟一些有钱人是有距离的。我们在这边不是反商哈，并不是反商，而是我们觉得说商人赚钱天经地义的道理，反过来讲有钱人缴税也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为什么只有前面成立后面不成立，我就不是能够了解了。那过去蒋经国时代呢，对于商人的这个跟政治的界限还能够有一些清楚的划分，所以就算说有一些比较有钱的财团，但是都不像现在这么成气候。这样子是好是坏呢？其实也并不是绝对的啊。比方说像韩国过去就强力的支持财团的发展，所以韩国在很多领域都能够在世界上取得很高的地位，这也是财团的一个好处。可是反过来说它有没有坏处呢？其实是有的。像韩国在 中小企业的发展上面就没有台湾来得好，所以韩国在过去金融风暴的这个时候呢，受创就非常严重，因为它只要财团的状况一出问题，整个国家经济就受到影响。那台湾是因为有许多的中小企业作为支柱，所以说在有一些经济状况发生的时候呢，能够很快的应变，所以整个的状况就会比其他的国家来的反应的比较好一点。这个其实是一个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了，所以不能说是绝对的好或是绝对的不好。但是我们知道说，假设一个政府跟财团靠得太近，那绝对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牺牲一般人，也就是我们这些贫，我们讲不要讲说我们是这个这个贫苦老百姓啊，我们至少是平民大众。我们这些这个乖乖缴税的，每一分钱都在记录上面的这些人呢，就很难很难觉得公平。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又遭受到这么除了税制的不公平之外呢，这几年的经济状况又不是很好，因为有一个无能的政府嘛。那一方面收入没有增加，可是呢支出却没有减少的情况底下，我们当然会觉得压力越来越重。那这个压力是怎么造成的呢？它不是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明的啊。所以有人能够有一个杂志哈，这样子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深入的分析，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看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如果这个现象再持续下去的话呢，可能我们真的就要选择，是不是我们也要选择采取革命了啊。那革命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我觉得拿刀拿枪到街上干是一种革命啦，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选票的方式来支持这个愿意改革的人，这也是一种革命的方式。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三年多以前陈水扁的政府上台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台湾人民选择他的原因是因为对他的改革还有一点点的期望，至少呢比这个当时其他的候选人来说，他们在选择陈水扁的时候是因为对于他的改革的能力或者是理念是比较支持的。可是没有想到啊，这种东西只是个牛皮啊，一吹就破，等到他们真正执政的时候呢，腐化的速度啊，我相信这几年大家看得出来，这个腐化的速度啊，人家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的，他三年就可以达到。所以说这种速度再持续下去的话，他应该会更快的把这个国家推向灭亡。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意识形态，我们也不是在讲说什么蓝绿对决，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只是想说告诉大家，你自己衡量一下，你想不想过好日子啊，你的口袋里头到底有多少钱被人家这样子五鬼搬运搬走了，但你为什么要缴这么高的税，可是有些人却不用缴税呢？或者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只是帮了这个陈水扁推个轮椅啊，然后也可以当上高官后爵，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或者是才是我们要去认真思考的面对的这个现象。如果说我们把很多的事情只是简化成这种所谓的政治对立的话，也是蛮可怕，或者是说也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一直知道说台湾的民主还需要再进步，但是要怎么进步呢？我觉得能够把一些事情很理性的提出论述的空间，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持续进步持续的向前发展最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还是习惯于那种对立的方式，只有立场而不问是非的话，我们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走到什么样子啊。好，这个天下杂志这些报道内容，我们可以待会跟大家稍微这个把重点稍微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轻松一点哈。这个我们来听一首齐豫的歌。
翠绿色的风为它围绕。 增添她的娇美，看她笑多么幸福。只是别让她看到，无意间滴落在花玫瑰上的露珠。玫瑰上的露珠，无意间滴落在花玫瑰上的露珠。
这里是 FM 105.5，您所收听的呢是由挂老头在这边代班主持的这个快乐补给站节目。我们知道，就是每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相当多的听众朋友是来自海外，透过这个网络来收听的。所以说，很抱歉啊，让你们这个听到了挂老头奇怪的声音啊，不好意思。不过呢，也要麻烦我们这些海外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在这个吕秀莲吕副总统他所经过的城市附近啊，他现在正在海外访问。如果说你正在这个附近的话呢，麻烦你送他一束黄玫瑰花啊。为什么呢？这首歌啊，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叫做祝福，这个是齐豫所演唱的歌曲，真的是很巧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其实也是很随性的就放了这张唱片，就听到这首歌。一听之后我就觉得这首歌实在太适合提供给我们的吕副总统了。为什么呢？他的歌词里头哈，是这么写的，他说，快给我一束新鲜芬芳的黄玫瑰，用翠绿色的凤尾草围绕，再系上金色花边的彩带，把这束黄玫瑰送给我心爱的人，他披着白色的头纱，要和他幸运的伴侣走进礼堂。嘿嘿，不过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的幸运伴侣不是他，哎，为什么要送给吕副总统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明年的总统选举的时候呢，我们的吕副总统是绝对不会跟他幸运的伴侣走进礼堂的。那这个幸运的伴侣虽然现在还不确定是谁，但是已经呼之欲出，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吕副总统。所以这首歌一听就觉得实在太适合留给我们的吕副总统，所以这首歌我们就献给我们的吕副总统吧。那在海外呢，我们这两天的新闻也看到啊，我们的吕副总统啊，吕秀莲副总统非常的积极啊，在这个外面奔走的时候呢，居然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其实这个也不难啦，我觉得他真的如果这么想当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也不难啊，或者是说他想当总统也不难啦，是不是中华民国我倒觉得还可以商量，因为他来当中华民国总统好像我们大家也不太愿意嘛，所以他如果要当总统真的是不难。怎么说呢？他其实现在反正人已经在国外了，对不对？然后到了美国啊，到了什么地方过境的时候呢，干脆就自己提出政治庇护算了，然后成立流亡政府，自称是台湾共和国的流亡政府， 那不就好了吗？就可以当总统啦。那这样子他一生的心愿不就完成了吗？台湾共和国也成立了，他也当上了台湾共和国的总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用再跟这个打电话去跟这个陈水扁讲嘿嘿嘿了啊、哦，就算要打也是打岳阳电话了，那你就不是打内线电话。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啊、哦。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今天这个听这个快乐补给站的朋友们正好是在我们吕副总统将会出没的地点附近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偷偷送一这个把这个消息送给他，就说是怪老头建议的。不过我怪老头不希望能够在这个吕总统的这个政府当中谋一官半爵哦，这种成功不必在我啊。我们就建议吕副总统，如果真的这么想当总统的话，就直接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好了。然后千万不要忘记了要送他一束黄玫瑰啊。那我们也把这首祝福送给他。好，这下这个扯得好像有点远啊。其实也不远了、啊、反正今天就随便扯嘛啊，我们就来把这些这个政治新闻啊拿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我相信这些新闻其实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只不过呢我们来从不同的角度啊，你说调侃也好吗，或者是说2100全民乱讲也好吗，总之呢我觉得这是不同的说法啊，不要一天到晚看报纸上那种坚固严肃的啊，我们来另类思考一下。好，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之前呢、啊、已经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一期的天下杂志啊，有这么一个所谓贫富差距的调查。那它里头调查的结果其实真的是蛮让人觉得有点恐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调查的数据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怕。三年半以前呢，政党轮替的这个背后啊，其实隐含着台湾的中产阶级对于社会更公平更美好的期望，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那这个天下杂志其实当时啊也做了一个调查，在当时呢，这个民进党打着改革的旗帜啊，获得了社会弱势跟中产阶级的认同啊，取得了执政权。在当时的调查当中呢，有 22.95% 的选民相信陈水扁如果当选总统之后呢，将会改善台湾的贫富差距。那同样的，有 25.54% 的选民认为呢，陈水扁的当选会让台湾的社会更公平。可是呢，这个是三年半以前做的调查，在这个民进党执政三年半之后呢，我们的贫富差距啊，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急速的扩大，社会的鸿沟也慢慢的越加越深了啊。那政府越来越穷，中产阶级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因为动不动就有人开支票啊，就说这个不管是要用这种行政命令去办公投，钱从哪里来？然后这个房煞的这个钱啊，钱从哪里来？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金融重建基金，那个可以花6000亿去帮穷人擦屁股，可是呢，我们家的这个小卢啊，自己这个贫苦的三级贫户啊，种凤梨的小卢却没有钱上幼稚园。所以我总觉得这个我们当时啊看到很多的民众是对于陈水扁的政府有这么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期待，或者是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期待。在他当选之后的三年半的现在，我们有看到社会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吗？似乎是没有啊，似乎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三年半之后再做的调查，也是同样是这个天下杂志的调查啊，就会觉得十分的令人担心。在三年半之前呢，政党轮替之前，天下杂志做的这个调查里头，台湾最高所得的 20% 的家庭年所得是最低所得 20% 的 4.17 倍。但是呢，到了民国89年政党轮替前呢，就是李登辉下台之前呢，已经高达了 5.5 倍。那今年到底到多少呢？啊，到现在啊，这个从90年的这个开始呢，台湾的贫富差距开始突然的恶化，最有钱的 20% 家庭所得跟最穷 20% 家庭的所得相比的倍数呢，一下子从 5.6 倍跳到了今年的 6.4 倍。这样子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为什么？因为根据国际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统计来讲的话，假设你的贫富差距高过7倍的话，那将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啊，将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那我们的政府似乎对于这件事情是无力解决啊，甚至于有点纵容这些事情的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在跟财团靠拢之后呢，这些人可以很快速的垄断一些资源， 不论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哈，那这些资源的垄断呢，也可以巩固这些人的政权。那怎么样去把这些人的这些做法扭转过来？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民众知道说，你到底要不要再花钱养这些从你口袋里头偷钱的人啊？那我们都知道说，假设今天有人诈骗你，可能是因为你刮刮乐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什么退税也好，说诈骗你的钱，告诉你说，因为你只要这个按照我的指示在提款机上按几个钮，你就可以得到多少钱啊？这样子呢是会被警察抓起来的。可是呢，我们却有人啊，一天到晚告诉你说，你只要选我啊，你的这个装假牙就不要钱啊。这些人却还抗拒说不要被抓起来。啊，还说这个是政策讨论啊，这个不是政策买票，甚至于说我们更直接一点啊，大家都不会认为说这是诈欺的行为，其实在我的认为里头，这就是诈欺的行为，啊，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诈欺的行为，所以很奇怪的是啊，假设你今天是刮刮乐集团，你会被抓，但是呢，你如果当到了总统府的官员呢，你讲一样的话，一样的行为，一样的逻辑，一样的思维。但是不会有人理你啊，还甚至于还会有人拿出来热烈的讨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诈骗集团的领袖选出来，请他来当我们的财政部长。为什么？因为以他这样子的能耐，我相信他应该可以到外国去招商啊，替台湾多赚一点外汇回来，应该也会有不错的效果啊。这我们也是觉得说，不要把人才给埋没了。像钟才仪这样的人才呢，就不应该被埋没。如果说呢，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贫富差距啊，我们刚才讨论的话题，你如果也想发表一下意见的话呢，我欢迎大家的 call in 啊，这边的 call in 电话是25000276，或者是25057427。接下来呢，我们再让我喘口气休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介绍这一个《天下》杂志的贫富差距的调查。
大道上，我翻。
这里是 FM 105.5，我是挂头天俊，在这边代班美嘉的快乐补给站的节目。听到这样的音乐，应该是蛮快乐的啊、哦。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讨论那个不能让人比较快乐的话题啊，听起来总觉得蛮沉重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沉重是必须的，为什么呢？要让大家开始了解，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因为身为一个社会的公民啊，怎么样去讨论属于公民的公众的事物，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性的讨论来做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支持或者是不支持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比方说我们不喜欢这个陈水扁，不是因为他是绿的，或者是说他是民进党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给我们的社会更好的生活，没有办法给我们有更好的明天啊，他只会做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有梦最美嘛，啊，希望相随，那这个梦跟希望呢就跟着他，就好像那个我们经常在讲一个故事哈、啊、就怎么样让这个驴子走路，怎么样让驴子拉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驴子前面挂一根红萝卜，那这个驴子想要吃红萝卜的时候呢，他就往前走，可是永远都吃不到。我觉得这个陈水扁政府给我们的梦跟希望啊，大概就是那个驴子前面的红萝卜，永远都看得到，可是永远都吃不到。像现在这个所谓的两岸三通啊，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可是这个三通的话题呢，基本上也是一个红萝卜挂在你的前面，其实也是吃不到的。那聪明的这个选民或者是一个成熟社会的公民啊，应该能够了解这些政治人物的手腕，然后呢去做出明智的抉择。那我们也要让这些一天到晚把红萝卜挂在这个杆子上面来骗我们的人呢，让他知道说我们不会再受这样子的欺骗。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当中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公民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不是在支持或者是反对一个立场啊，我们是在支持或是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背后它到底运作的原理是不是能够替我们带来更大的福利。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头呢跟大家介绍这个天下杂志半月刊呢、啊、8月15号所出版的这一个半月刊当中呢，他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台湾的税负不公平的一个现象，那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啊，我相信今天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这个了解啊，去设法了解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呢，一定都是跟我一样都是那种领死薪水的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我们大概一辈子都没办法像这个吴淑珍一样，即使在这个股票大跌的情况下呢，还是能够给他的儿子200万的零用金去买加嘎啊。那我们只能买，我们就算要买车，可能也只能买二手的玉龙啊。所以说这个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一个现象。但是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不公平呢？或者是到底有多么的不公平呢？我们好像也很少去了解。所以特别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跟大家介绍这样子一篇报道。如果你今天看了这个报道之后呢，你就知道说到底我们目前的生活到底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了啊、哦。这边有提到一些简单的现象、哦、我大概跟大家提出来一个重点啊，这个重点呢是，我们先来看看就是所谓的企业啊，或者是说有钱人啊，他到底的税负不公平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呢，其实台湾目前呢、啊，特别是这几年的政府啊，在这个所谓的特定产业租税的减免方面，给了很多的企业很多很多的方便。举个例子来讲哈，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来讲，去年有一家获利近300亿的科技公司，因为他握有巨额的投资抵减优惠，他每一年都没有办法消化掉这些投资抵减的优惠，所以说呢，他虽然一年的获利有300亿，可是去年只缴了1200万的税。1200万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啊，比乐透还要这个中乐透还要大的一个数字了。你说你今天中乐透要1亿啊，那是2300万人中的1亿啊，2300万人只有一个人能得，对不对？可是这一家公司呢，它获利居然有300亿，但是它缴的税呢只有1200万啊，只有1200万的税，可是它账面上还有高达这个134亿未来可以继续抵扣的所得税资产，也就是说他就算赚再多的钱啊，他也不用缴太多的税，因为他有太多的这个租税减免的优惠让他不用缴税。 那这些这个现象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会造成整个台湾的这个税收的结构不平衡，因为全台湾这个金字塔顶端收入千万以上的高所得者呢，只有不到17%的收入来自于薪资所得。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的年收入可能有超过10,000,000以上，可是这10,000,000以上的收入里头，只有17%是账面上可以查到的，它是薪资所得，也就是说这是绝对会被扣税的钱呢，只占他这个所有收入的17%。这群人绝大多数的收入啊，超过60%以上的所得呢，都来自于所谓的股利所得，而光是他们拥有的股票跟分配到的股利，就可以创造出千万的所得。以这样子的数字来推估的话，他背后看不到的股票资本利得，也就是他利用股票去赚钱的这个钱呢，更为可观。可是这个部分全部都不需要缴税，也就是说，在这个全台湾收入有10,000,000以上的这些人呢，他们有60%以上，他自己有60%以上的收入都是不用扣税的。这不是很奇怪吗？今天假设像我们这种领死薪水的，每个月领个3万5万的这些薪水，每一毛钱通通都要被列为这个扣税的这个依据，啊，每一毛钱都跑不掉，没有任何一毛钱是账面底下的。可是呢，这些人啊，这些真正有钱的人，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就是从这些所谓政府释放的这种利多哈，这些这种可以抵税的这些减免的地方去获得他真正的财富。所以这样子这些法令的灰色地带呢，会造成许多许多的不公平啊，造成许多许多的不公平。比方说过去这个很多人利用这个捐地节税，它也是每一年造成我们这个税基流失非常严重的一个部分啊。那什么叫做捐地节税呢？就是说他们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把这些这个比方说道路用地啊什么的买回来啊，买到他自己的名下，他再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公告地价去捐给政府，他利用这样子的价差呢，去增加他可以这个抵税的金额。也就是说，因为我捐地，我比方说我花了10亿去买这个地，可是这个地在公告地价上是100亿，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损失了90亿。我在捐给政府的时候，我是损失了90亿。那这个损失的90亿呢，就从我的这个所得里头可以少花，就扣掉90亿的收入，用这样子的方式啊，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节税。那这样一年呢，一年啊，至少会超过500亿啊，超过500亿的这个漏税啊，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那这样子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其实是造成我们所谓的受薪阶级啊，每一个这个领死薪水的人呢，变成国家的最主要的建设经费来源啊。个人综合所得税呢，占总税收的比率啊，从10年前的12%一直成长，到了民国90年，已经占了这个总税收的19.5%，也就是说1/5的税收是来自于所谓的个人综合所得税。另外呢，这个现象它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说由个人综合所得税所这个征到的税收啊，是占全国各项税收最主要的单一税项啊。那这个20%的这个综合所得税呢，里头又有54.8%是所谓的薪资所得者，也就是我们这些每个月领薪水的人啊，一毛钱都跑不掉的人，他占了国家最大的一部分的税收。所以我们在付钱给这些财团啊，是我们在付钱在铺路啊修桥啊，是我们在花这些钱啊，是我们的钱。可是呢，那些人却坐享其成啊，那些人却坐享其成。你想到这边，你难道不会想到革命吗？你难道不会想说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劫贫济富吗？难道不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吗？你难道不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不公平还要让它持续下去吗？所以台湾的现在的整个经济的状况呢，越来越多的空间让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贩子也好，或者是说强调这些弱势团体的也好，或者是甚至于说这些所谓的左派的人啊，都有慢慢有论述的空间了。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不公平让我们思考说，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来提供给我们更公平的社会环境。这样子，从这样子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觉得会对我们在未来选择政治人物成为我们的领导者这样子的选择，这样子的决定啊，下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应该会更理性一点，应该会更理性一点啊。虽然我们明明看到有些人在一直试图用非理性的方法去作为选举的主轴啊，用非理性的方法去作为选举的主轴，这样子的方法也许啊，在某一种层面上是有效的，某一种层面上是有效的。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说，透过我们对于事情认知啊的了解，我们来提醒所有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以抛开所谓的这种非理性的这种立场的问题，我们来讨论事情的是非，这样子的社会是不是你所需要面对的，或者是说你希不希望你的子孙后代啊，你的孩子未来成长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是不是像现在我们平均每一个小孩子一出生就可能背好几十万的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府在开支票，他把这个支票开了以后呢，叫未来的人来还，但是呢现在的人来收选票，这其实都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跟很不负责任的做法。那我们就很怀疑为什么我们能够容忍这样的情况一再的发生。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听听看朋友们的意见哈，我们的 call-in 电话是2500-0276或者是2505-7427。如果说你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你 call-in 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啊。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其实啊，是我觉得蛮令人担心的一个现象。我希望其实听到的朋友，我相信你看到这数字也会觉得蛮恐怖的，我相信一定会觉得很恐怖。 OK， 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的看法哈。你好。
喂，怪老头。
哎，是。哎，不好意思。对，
国父他为什么要革命啊？
是，
就是看不下去了嘛。哎，看到那个政府的腐败嘛，日子都混不下去了，老百姓的民生凋敝，大家都整个国家都被搞得是又是割地赔款的，实在是这些书生都看不下去了嘛，所以只好起来革命了嘛。那今天换了我们今天在台湾目前这个情况，你看看劫贫济富，那个在陈文茜那个节目里面就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嘛。他这些有钱人他是想尽各种方法这个逃漏税，甚至在台面下还捐那个政治现金啊给执政当局啊，啊，然后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就该减给你减免就减免了嘛，啊，给你方便就方便了嘛。结果我们这些守法的公民每个月每一年那个所得税的扣还是照样扣缴，一毛也跑不掉了。在那个国家那个公库税收不足的地方就开罚单嘛，红单满天飞嘛，各种苛捐杂税通通都来了嘛，
对，
想尽办法在你老百姓身上压榨嘛，榨出一点油就算一点油嘛，优惠这些资本家，资本家呢也都是无情的啦，随时他把他的资金就卷到海外去，要投资哪里就投资哪里，哪里有暴利可图，他就往哪里去发展。
不一定，有的时候还不只是投资到哪里去了，有的可能只是哦，在跟着总统身边出国，看到那个有那个表演秀的，拖的少一点的，就拿美金塞人家胸罩里头，对不对？
对呀、啊，再不然就是你看那个有一个传播业的那个大亨，你看在那个黑人国那边的拿美金一块钱美金的满天撒。
对啊，对啊，对，满天撒。
大，从凯子爹凯子爷啊。
对啊，听说他还最近还闹了不少绯闻了、啊，说这个跟女明星包养，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想到就生气啊！
对啊，
你看到包养女明星的钱是我们付给他的耶，你就不觉得很生气？那个女明星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她，哎，碰都碰不到啊！你看看，
他们有没有回馈一点给我们这个社会啊？
对嘛？
学生穷的那个没钱缴学费，营养午餐没有钱，
3000万帮人家买栋房子耶，
哎呀，呵呵，那个女的说，是她这个演艺生涯这个赚来的，她才多大年龄啊？
这个我们就、哎、这个我们就这个啊，算了，
她就是那个开包费嘛，想穿的是开包费。
你看看那个就觉得很奇怪，她去那边撒美金也好，撒在海外也好哈、啊
嗯，
或是撒在女明星身上也好，或者是我们听到很多的传闻呢、
啊，
到处乱撒那种钱的话、
啊，
我们都不在乎。可是问题是说，你爱撒那是你家的事，你如果有钱你自己赚，靠本事赚来也就算了，搞了半天赚的钱都是我们口袋的钱给你啊。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啊，干脆我台湾变成美国的第51州算了。
不，
美国那个财政部有个调查局啊，嚯、哦，那个抓逃漏税是很狠的啦。
对对，这个西方人抓逃漏税是这个实有名证的。这个
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多么严谨啊！你想逃漏税，你第一个就给人家瞧不起，你这个没有道德嘛，没有道德嘛。
其实，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除了逃漏税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抓得非常凶的，就是所谓的内线交易。
对呀、啊，那个你看，我们这边明目张胆的搞嘛，
我们明目张胆的搞内线交易，也从来没人被抓。
什么忽然啪一下子啊，辞职不干了？
哎，
对不对？
哎、好，这个感谢，我们再来听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因为我们接下来可以这个话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好的，
谢谢你。
好。
喂，你好，你好，你在线上了，
请打声音啊。
嘿、hey ，
我觉得我们台湾贫富差距很大，因为我附近的哈那些老农民啊，他们一个月的收入都是就一两万块钱而已，然后他们跟我说，有一个月收入才两万块，他娶个大陆新娘，结果来台湾啊。如果半年以后啊，就被人家跑掉了，为什么？觉得他生活苦啊，就不跟他在一起了、啊。他还租房子，在外面住一个月还住4000块的房子。你说，还有一个老农民啊，他一个月10000块啊，然后这边住半年，然后回半年在大陆住半年，然后两边住，然后就是也没有生活希望啊，就这样子一直过住在庙里面啊。所以你有时候年轻一代啊，如果说学费啊这么高啊，就是政府在坑人嘛，对不对
？OK， 这个。没错，你刚才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农民的问题啊、哦，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现象。
还有那些娶那些越南新娘的啊、哦，这些收入的、啊，这些外籍新娘的啊、哦，这也是算社会的弱势啊，社会给他们一点福利都没有。
是，好，
你想想看，
好，谢谢你，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其他的朋友，好不好？
还有那个立法委员啊，
是，
那些市议员啊，这些一进去啊，他们每个月薪水都40万，都是跟你谈，跟你吃那个谈好吃的谈给你吃了，只填嘴巴给你填塞住了，他们都不进去的话，每个人都变脸的，都不会为弱势族群讲话，这个、啊，我跟你讲，台湾啊，再降下去啊，每年自杀，我跟你讲，这样子搞下去啊，台湾啊，有100万的贫户啊，现在生活，我跟你讲，差距啊，使社会不公平现象啊，越来越严重，因为5%的人控制台湾整个经济，他享受80%的福利，你说我们这个社会有公平在哪里啊？
没错，所以我们才需要创造更公平的社会。
说国父革命，对不对？推翻满清就是不公平，那共产党为什么会推翻国民党？也就过不公平，他无产阶级专制就是推翻这些完全地主，这些完全不公平的那个国民党那个暴政。所以共产党会得到政权，现在我们民进党这样子胡搞瞎搞，
对，
我觉得
我们要革命，但是我们不拿枪革命，对不对？好，谢谢你，谢谢，我们在听其他朋友的意见了哈，感谢哈。喂，你好。
喂，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
喂。
哎，请讲。
刚刚回来啊，是突然打开收音机，听到你讲了一部分的话，前半部是没听到，但是我很高兴新党之音终于有一个节目主持人，我是不知道你在节目上用什么大名啊，啊，终于提出来革命两个字了。
我提很久了，我提很久了。
我是一个新党的精神党员，也是一个忠实长久的听众，啊，我在这个近月以来啊，打个电话，然后呢也讲到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的选举方式、语言、内涵都是下三滥，都是异形怪兽。当这些选举的制度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而且这个选举的互相监督机制也都不是绝对的公正的时候，就只有革命意图了。但是我一直在说，革命是绝对不可能是宁静、和平、理性的革命，它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所以主持人说我们不是拿枪杆子的革命，那你就先拿笔杆子革命好了。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我觉得，
那你笔杆子你革命得了吗？你看台湾我们现在的传播新闻界，他们的背后又是夹杂着多么复杂错综难以讲得一清二楚的这种背后的各种势力财团、各种政治企业商业的各种很错综盘结复杂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在后面操纵着呢。所以当你笔杆子革命，只有孤军奋斗，孤臣孽子啊。所以说你想要用和平、宁静、理性的革命，最后还是终究白忙一场啊。所以
是
从蒋经国先生在民国73年3月21号或者是3月23号，这点大家可以去查证查清楚，然后当他正式提名李登辉同志为中华民国什么什么第几届第几任的副总统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在这个所谓蒋中正先生蒋介石致介石，很多人都叫他蒋介石蒋介石，其实蒋介石在北伐以后，你看到他所有的文件用他的毛笔字写出来都是蒋中正中正啊，这要怪他自己，参加开罗会议的时候他自己不把他蒋介石拼成蒋中正，这要怪蒋介石自己啊啊。所以说所有的包括反对他的人、赞同他的人，不同各种立场对他揶揄赞赏或者是冷嘲热讽，夹杂着五味十陈的都叫他蒋介石，他所创的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就已经魂，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党魂党魄魂魄就已经彻彻底底的瓦解掉了。所以啊，今天的国民党啊已经不是蒋中正迁到台湾来的这个国民党了，那么这个国民党已经变质了，现在就只有新党了。但新党刚刚主持人又在讲要拿笔杆子来革命，所以这个我这个听众忠实听众也就提出我个人的见解，希望不是我个人的主观，而是集这个众人的智慧汇聚成一个团结而不可摧毁的坚毅的力量啊，这个力量呢就是台湾最后最坚强的一股中流砥柱了，它也就是挽救台湾最后的一线光明希望了，这不是自我吹捧、自我炫耀、自我高傲，这乃是一个真正的什么真理，真理最后的光明力量。所以呢，我是希望凡我新党的同志、新党的党员、新党的精神党员，不要再自私自利了。关键时刻、最后关头，看清楚艰苦卓绝的这个局势跟这个诡谲多变的这个阶段。就要振臂高呼了，不要在那边天天只会坐而谈不无起而行，该是要行动的时候了，不要再寄望，也许我这样子讲又有人不想听我这个意见，当然我是赞成泛蓝要团结，但是我还是要忠告新党的，不论我们是担任泛蓝的小齿轮也好、推手也好、全力助选也好，但是我们仍然新党要走自己的道路， 不要说老是寄望亲民党跟国民党，亲民党国民党里面的这两个大党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只是大家不愿意把它讲得太公开太透明化了。这不是说要不要什么证据，你们仔细的去观察，慢慢的观察，以后即使明年大选获得胜利了之后，他们就是说拿到了这个从政的主导权之后，以后也会有问题出来了。不相信的话，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大家慢慢的观察，走着瞧。总之台湾今天这个阿扁的执政党的政府主计处讲说，贫富差距的悬殊是 6.16 倍，诶，商业周刊在前世说是相差61倍，而且这个贫富的悬殊比例差距是不断的加大。那另外有个学者就说啊，贫富差距的 6.16 倍不重要，重要的是阶级什么级位之间能不能互相动。所以啊，社会一些既得利益者啊，还是在那边讲些风凉话啊，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帮助所谓社会不公平不正常的现象。所以这些事情就请新党的同志、新党的精神党员、新党的这种支持者，大家一起互相共勉之，团结奋斗。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感谢感谢。好，这个，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哈，其实不是今天才开始提的哈，其实在这个选这个选立委的时候啊。当时是也是我们这个另外一个青年朋友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当天是被拉去当特别来宾啊，我就有提到很多人啊，尤其这几个月特别多啊，不管是说有人去这个因为经济的问题不行去自杀啦啊，烧炭的啦哈，这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到底是谁害你这个需要去自杀的啊？讲得不好听一点，好歹去拉个垫背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后来就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有人因为开罚单开太多去撞警察局啊，撞交通部的啊。不过跟我绝对没有关系，我绝对没有煽动别人犯罪的意图啊。不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当你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我讲的不客气一点啊，我们不是要讲说我们要做一个伟大的慈善家，所以我们要去帮助这些弱势的人。我们讲的自私自利一点，我不希望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被抢，可不可以？我不希望我出门的时候啊，有人会在我后面抢我的皮包，或者是我的儿子出门会被人家绑架。为什么呢？一旦这个贫富差距，社会的问题因为贫富差距而变得更这个严重的时候呢，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生活就会变得不安全。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怪老头又要扯到电影上面去啊。那黑泽明有一部电影叫《蜘蛛巢城》啊，其中就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子。他说：“你为什么要去绑架人家这个有钱人呢？”他说：“我住在这个有钱人别墅的同样一座山的山脚下，我每天抬头看到就是他那个灯光明亮的大别墅。你说我心里头怎么想？”所以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讲的自私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活得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社会上面有很多这样子的压力。那我们要找一个能够解决这个压力的政府，我们要找这一群人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呢一天到晚去对立啊，去把这个换个方法去获得这种政权的方式，是造成别的人跟人之间的对立。我们不需要对立，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对立，我们才希望说用透过政权轮替的方式呢，把这些没有能力的人换下来，找一些有能力的人来解决问题。那今天有人可能会讲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啊，我们支持泛蓝，我们支持这个连送，那他们上台之后就能解决问题吗？不见得。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说，如果他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再换他下来，一直要换到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所以这我也跟一些这个民进党的朋友啊也有讨论过。他说你这个觉得阿扁做得不好，你为什么不让他再做四年让他做好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你明明就二一要被当了，你为什么还说再留我下来呢？对不起，你就是二一，你就是被当了，你要有种你就出去重考再进来。没什么好讲的嘛，对不对？你有能力你去出去重考再进来。所以说你今天说那你怎么知道选了这个泛蓝的人他就能够有能力当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当他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换他下来，当他上来胡搞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扯下来。这就是选举正常轮替的力量，这就是我所谓的革命，这是另外一种革命，而且是一种这种非常困难的革命，因为这是一种观念跟理念的革命。我们希望能够制造的是论述的空间，对于一件事情理性讨论的空间，而不是只是提出立场。因为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变成说今天我 支持泛蓝，我是蓝的；支持泛绿，我是绿的。然后到最后已经没有人告诉我们说泛蓝在支持在的理念是什么，泛绿的理念又是什么？只有立场而没有是非啊。那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的选举语言，选举语言其实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被推动啊，像资本主义化推动，所以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跟广告有关了。很简单，今天喊一个这个一边一格啊，这个两边一边一格，这不叫选举语言，这叫广告用语。我们不要拿政治的角度去看，我们就拿一个商品的角度去看，它这是一个广告用语。那广告用语的背后呢，它就告诉你说，我卖的商品的 slogan 是这个，可是我没有告诉你我产品的内容。可是我们今天的选民已经太习惯广告化了，所以我们就算这个只看到广告的这个 slogan 这个标语，我们也能够接受这个商品，这是最可怕的地方。你完全都不去看一下这商品标示的内容啊。那如果说你今天认真去看这个商品标示的内容，我相信光看标语啊，光看这种所谓的政治语言、政治口号就很难生存了啊。我们一定要仔细看这个商品的内涵是什么。你今天喊这个一边一国、两岸直航，这两个根本就互相冲突的东西，那你这样子的商品也能够在产品也能够在这个 7-11 上上架，还有人买，那买的人不是空 A 吗？对不对？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们根本不要去谈什么蓝的绿的啊、对立啊，或者是什么对抗，不是，就这么简单。你会不会去自我矛盾去买这样子一个没有用的商品回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嘛。你好。
喂，
你好。
我都一直在听了啊，
是
啊，我现在表达一下个人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都你主持的节目都是蛮不错，蛮有犀利的这些话题，也讲得非常的扣扣入心了、啊。
感谢。
对，我觉得还有一些听众，也现在慢慢要到选举了，有些要慢慢恢复，有些call in的这个打这个电话就知道了，那个慢慢恢复这个场景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台湾这种政治的东西啊，台湾的政治的东西，如果在不实质的在踏入正常的轨道运作的话，你把这个社会风气搞成这样子啊，哇，那也是很危险，这是所谓的岛内革命，那比你打外面还严重啊。你不能安内攘外，你不能对国内环境弄好，你怎么去对外啊，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啊，不管是什么政党执政，你真的不行了，就刚刚用从选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你换下来的时候，这种不同的声音，也不同的这种立场，可是我们同是在什么一条船上，台湾国只有一个国家，对不对？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家，没有第二个了。因为我们要如何去说服这种跟他实质去检讨、去讨论、去协商？这之前大家都在选陈水扁还没有执政，这个陈水扁民进党的政府还没执政的时候，都一直有人在讲嘛。啊，这样既然已经选上这几年了，陈水扁完全没有一个很好的诚意去对这些在野党做一个很实质的讨论，没有，只有把人家去到总统府把人家耍一下。你错在先的话，我跟你讲，你真的怨不得别人呐、啊。只有说现在往后的日子，真的泛蓝这边给选上之后，是不是？能做一个很远景美好的这种蓝图，简单明了讲的话，就是中国国民党，他的百年老店在李登辉玩了这几年之后，还没有把这个实质的东西给搞垮掉，能再复原起来，那个连宋这两个把实质搞好，我们是很期待啊。有些真的是像这个我们这个中生代这方面啊，是蛮希望这样子的。因为我常常跟这些老先生接触了的，我感觉老先生感慨比我们还多、啊。
一定的嘛。
我也是受他们的心情影响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只认为说，陈水扁，我如果说我用民进党的那种心态来讲说，你没有蒋中正，你没有蒋经国的时候，你今天怎么会在这边讲话？你还有讲话的余地吗？
对，因为他三级贫户，然后是在这个蒋中正的时候当三级贫户。反过来讲，今天如果在陈水扁的这个政府里头当三级贫户，有没有下一个陈水扁来当总统呢？
对，你帮我说的非常好啊。这种道理我要当面我要问问他，我们如果说能在讨论，当然你开这个这种李明大会或什么大会的时候，你能让一个小市民不同的声音在现场发表的话，我跟你讲，你真的才是总统啊。否则的话，你关着门啊，不同的声音不能讲话，那算什么言论自由呢？对不对？不同的声音你也要让人家听，你要讲一讲嘛，对不对？
没错，
还叫言论自由，才叫民主啊，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陈水扁政府你真的不行的话，我也很担心，很担心泛蓝这边是不是真的整合，是不是真的整合，你真的是不是能踏上以前有些事不能是不能马上就恢复的啦，马上就说要一段时间，这个可是我们不能等，小老百姓绝对不可能再等，对不对？所以你要赶快是把实质一些大环境的东西哦，执政把它搞好，对我们这里还有向心力。
没错没错，
否则你这国家的东西政治东西骗用老百姓这种实在太可恶了。
对啊，用骗
我对这个政治中我不是不敢说很了解，可是我们要的是实质的东西，我们不是要就是虚幻假的选举每年都在选，选的烦都烦死了，对不对？工作上的我就是都已经忙成这样子了，还
顾子都顾不了了，还跟你顾这个？
对啊，所以这个大家我这种用这种很一听就懂的这种声音，我觉得这政治人物他你这个应该都听得懂，
对
对不对？不要这样糊弄我们。
其实很简单，
我希望这样子，国家搞成这样子的话，那根本就是让我们是听不懂你们政治人物在讲什么，我们小老板听不懂，那你真是玩奇特的这种把戏了。
就下来，
对不对？
听不懂，讲不懂，讲了我们听不懂的话，对不起，我们换个听得懂的人来讲，就这样子，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也是对。所以我这个美式的方式，我发现我们国内的环境有点朝着美式的方式这样去走，就叫好像有这么你跟他非依赖他，一不照他模式走又不行这样子，我难道不能走自己的路吗？
其实哦，政治学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走向啦，那只不过呢，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政府官员也好，学者也好，留美回来就每天就是指挥美国的那一套。其实
错的，这绝对是错的。
其实欧洲人对于民主的实践更早啊，怎么没有人去了解他们那边的内涵啊？这个我待会会提到，我待会会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啊。
这个选举啊太接近了，我认为这个四年这个几年这个选举有七成的东西是可以的，
对，
七成比较跟我们小老百姓在一起，你就大环境的目标选举的话，就要拉长一点了。我认为这是会比较好一点的，否则都是小老百姓得神经病了。
好，谢谢你。这个我要讲
到这样，您能给我这个机会啊？我
感谢。
我们不同的声音，我们都要能去谈这个，
对对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还叫言论自由嘛，对不对？
没错。
好，谢谢你，
感谢你，感谢，
谢谢。
在这边啊，再讲个故事啊，这个是真的是亲身经历啊，这个是我弟弟告诉我的故事。他刚好年初的时候，三四月的时候呢，去了一趟欧洲。为什么呢？那个电脑展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德国电脑展是全世界三大电脑展之一。那他去好不容易公司付钱坐飞机去嘛，顺便就欧洲就待了一圈。他在法国的时候呢，刚好碰到反战游行，就是反对欧洲人反对那个这个美国政府出兵伊拉克的那个反战游行。他也跟着人家这样子游行就一路走，然后人家就发那个传单什么的贴纸。他就把它贴在自己的包包上面，就上了公车啊，上了公车，旁边的一个老太太看到他那个贴纸啊，就跟他用法文讲了叽里咕噜一堆话，他听不太懂。旁边有一个懂英文的一个太太呢，就帮他翻译，他就跟他讲说，老太太问你啊，你知不知道你包包上贴的那个贴纸是什么意思？我弟说我不知道啊，我看到反战游行，我也反战，所以我就跟着去游行，人家给我个贴纸，我就贴上去了。那个老太太就说，这个贴纸啊是这个法国共产党的标志。不过那个老太太看得出来，她就是不支持共产党的人。不过这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又讲了一句话，她说没有关系，这个反战是对的，说不管你是哪一个党啊，你知道反战是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个议题拿出来讨论，但是不要把立场拿出来讨论。这是一个欧洲的一个这个比较成熟面对政治的一个社会现象，一般民众对于政治的看法，而不是说我们今天高来高去的那些学者也好，学那个什么政府的官员也好，不是，他就是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民主素养，或者对于一个民主的认知，更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欠缺的。那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说呢，台湾的这几年的政治的环境呢，越来越没有这样子讨论的空间，因为这个选举的人呢，总很希望走那种偏锋的方法去得到简单的选票，所以他们用口号、用广告的方式，去用激情的、民粹的方式去高喊一下，就会有一堆这个不知道状况的人就跟着投票，激情的这种作为，一边一国不是一种激情的作为吗？两岸直航，你说你明年底能通， 这也不是一种激情的作为吗？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们一边一国，请你把你的论述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在一边一国的情况下保证台湾的安全？你怎么样在这个大陆不同意的这个情况底下去达成两岸直航的目的？这种后面的都没有再讲了，就一个口号出来啊。这种口号让我想到一个成语啊，这个成语叫做朝三暮四。我觉得我们经常都用这个成语，可是都用错了啊。朝三暮四啊，我们经常是用来形容这个举棋不定的人啊，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啊，就像我们的陈水扁一下子讲这个中间路线，啊，说这个不参与党务，结果呢，中间路线又跑掉了，要跑到这个民进党路线，然后呢，这个不参与党务又当了党主席，这个是我们对于朝三暮四的一种用法。可是呢，朝三暮四的故事啊，其实我觉得在今天更应该去深入了解，为什么呢？朝三暮四的故事是说，有一个养猴子的人啊，养了一堆猴子，可是呢，每天都给他们那个足够的这个。桃子吃，结果有一天啊，这个主人缺钱了啊，没有钱买这么多桃子，就跟猴子打商量，说我早上给你们四颗啊，这个晚上给你们三颗，这样子好不好？猴子一想，早上四颗，晚上三颗，少了一颗，就很生气，不行不行，不要不要。然后那个主人就回头跟他们讲，这样子好了，我们早上三颗，晚上四颗怎么样？猴子一听，早上三颗，晚上四颗，多了一颗，好好高兴，晚上吃的比早上多，所以就同意了。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些民众，你不觉得跟猴子一样吗？根本不是人嘛。今天告诉你说，这个选举的时候就告诉你一些支票、啊、给你这个什么什么健保费怎么样调整啊，什么哪里要修桥，哪里要补路，哪里盖机场啊，告诉你装假牙不要钱啊，那钱从哪里来的？你还不是缴税缴掉了？那我们都把我们当成猴子，你知道吗？朝三暮四的故事啊，其实真正的道理是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一个很这个就事论事的角度，就告诉你很简单，我们今天不管蓝的绿的，很简单，你就是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够让我过好日子，什么人能够让我过好日子，我就支持谁，就这么简单。那我们不支持你的原因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做了三年半，我们的日子越做越苦，如果再给你做下去，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更苦，所以我们干脆换一个人来试试看，他也许能够把我们的日子这个变好，也许不能，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他不能，我们就让他下台，换一个能由那个自己挂保证说我能的人上来。这个道理应该也是非常浅显易懂的，谁能够让我填饱肚子，让我过好日子，我就选谁。但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我可以做到啊，但是怎么做啊，怎么做？我觉得大家要仔细想想这个朝三暮四的故事。你好。
哎，不是，你好。
你好。
哎呀，这个阿扁，这个又搞这个搞那个什么制航的问题啊，这个三年五月以来，他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了？现在快选举了，他又来了。我觉得好多人怎么还能受他的骗呢？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说是个，在前四多天以前吧，那个高铁不是铺那个200公尺的那个铁轨吗？不是搭那个高台啊，那个阿扁也去了啊，他铺好了以后呢，赞美啊，这个证明我阿扁这个是有治国的能力啊，这个不要脸啊。第二个他讲什么这个我最尊敬的英奇，我最敬爱的英奇，我最敬爱的英奇啊，这个简直吃豆腐嘛，这个很不应该啊。由此可见呢，他是色命一的。也就证明那个吕秀莲当年跟新新闻那黑黑啊，那是不是假的了。报告完了，谢谢。
好，谢谢。我们再听听看下一个听众朋友的意见。你好，你好，你在线上了。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以前他们在选举的口号就是“有梦最美啊，希望相随啊”。现在有没有梦啊？噩梦啊，连连的。啊，这个梦还是不要做好了啊。他们说哎呀，这时候发明他的时候，你们什么这样心情呢？等到四年以后啊，再来换人，做了不好再换人嘛。他们现在说哎，我四年还没有办法这个做好，再给我四年了才能够做好。那这个话都是他们讲的。你像说你做得好，一个公司啊，交给你做，你每一年都亏本，那这个公司早就垮了。现在是这个是用他不是用他自己的钱， 用我们老百姓的汗血钱呢、啊，他所以拼命的花。啊，他现在这个现在在选举，他有没有口号？啊，有梦最美，希望相随。他自己个口号敢不敢讲？
不敢讲了，因为梦都遗落在别的地方了。哈哈哈，
是欧梦连连了。这个还有这个，他们接这是我大明那时候，啊，你要这个在野党这个，啊，这样心急干什么？我还没有做满四年，但是我四年做了不好，你再来这个用票子来抵制他们。啊，现在这个是说要换这个政党在第二次轮替。他说啊，你们国民党做了五十几年，做了这样不好，啊，现在这个叫我四年怎么可以做得好？啊，那你以前怎么搞？以前怎么讲的？是不是现在做出讲的是反话嘛？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要让这些人知道说，你以为我听不懂啊？对不起，我觉得你之前讲的比较有道理。这个做不好，我们四年之后就用选票把你换掉，换另外一个人来做四年。他如果做的也不好，我们再让你上来，对嘛？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有很复杂吗？不会嘛？
那我们还有一点希望啊！现在这个叫做再给你做四年，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台湾登不下去，要去跳海去了。
我们就是因为觉得我们未来还有希望，所以就是用选票来证明，我们有这个选票的能力，换另外的人来当选，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他们以前讲，哎呀，他这个假如说给他执政了以后，这个他可以用，就是这个包工程的钱可以节省5000多亿。
对啊，陈定南啊，对不对？到现在嘞，敢不敢再讲？
哦，5000多亿，这个5000多亿，他们现在不但没有省下来，哦，还透支5000多亿。
对啊，
那就是一年多1兆多啊，1兆多，三年就3兆多了，3兆多，他们这个钱是贪污去的。
所以啊，我们这个就要选举的时候，我们就要直问陈定南部长了。OK， 好，谢谢。我们因为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谢谢你，谢谢。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哇，这个比讲电影还好，还优秀啊。嘿嘿，这个刚刚讲到那个直航跟一边一国啊，我觉得这个陈水扁啊，跟这个李登辉一样，都是信用破产。当初我们这个看到这个郝柏村写一个《诚信》这本书的时候，哇，我们大家觉得哇嗤之以鼻，觉得诚信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啊，大家都不讲诚信啊，光要求我们讲诚信没有什么意思。现在长期来看确实有意思，你看像陈水扁这个讲的话，或者是李登辉讲的话，现在你去社会上问问到底是谁还相信啊？我觉得这个谁讲的最好你知道吗？民进党里面有一个叫林瑞图的啊，他讲的最好，他说阿扁讲的话能够相信哈，赛龙也在家了，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大便都能吃。我讲的，我真的觉得这个讲的是最传神的。我每次一看到阿扁讲话，我就想到这句话，
就看到一堆大便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吗？
对，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实在是画龙点睛。我们外面的人讲说啊，我们是居心叵测，你们自己人讲话，我觉得这个就最明显了。今天把这个刘太英抓起来，啊，又放掉了，这耍我们呐、啊！
哎，捉放曹嘛，
每天都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真的是耍我们这种感觉。你看，像钟才仪，哦，说我要选立法委员，今天又跑去握手，你看那个恶心的嘴脸。我跟你讲，钟才仪要选立法委员呐、啊！
我是找不到那首歌，你知道吗？我是很想放首歌给他听。你有没有听过兔子舞？小白兔爱跳舞，对不对？
对啊，你不觉得？绿也不会投他，蓝更不会投他。你说他能像王建轩一样部长不干，能够选台北市第一高票吗？台北县选县长差5万票。我说我想来想去，我就想到我们这个王委员啊，你看差5万票哦，然后竞选这个经费啊，那个每一票得来的钱一毛不要。
啊，这个我到时候这个问题我待会要特别的这边做个澄清啊、哦，
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李登辉这个也都摆在口袋，陈水扁也摆在口袋啊，宋楚瑜连战大家都摆在口袋里啊，就我们这个王委员啊，真的一毛不要。
是，
所以我
这个问题我待会要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
Okay，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每天在评论这个政治的问题，每天在想政治的问题，都真的都很短线，有的时候要拉长来看，这个社会会给他们公道的。
没错。
OK，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刚才这个听众提到的问题啊，特别在这边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特别说明啊？我们知道哈、啊，这个最近有一些政治上面的状况，我们要用状况来形容，就是韩国的总统跟台湾的总统学习什么呢？他们认为媒体不公平， 媒体对他们的这个立场不公平，所以他们要韩国总统准备要自己发行电子报，就马上就让我们想到那个阿扁电子报，对不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执政党啊，他们认为媒体不公平啊，媒体对他们不公平，所以他们要透过小道消息来澄清，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透过公开的方式来对选举的策略或者是执政的策略做回应跟说明。他们养了一堆所谓的这个柴契尔夫人啊，这个其实还是跟新党抄袭的，我们的柴契尔夫人多厉害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民进党柴契尔夫人还变成部队了啊。他们这种摆明了就是干那种污秽龌龊的事情，为什么呢？他们不把自己的政策啊拿在台面上，透过媒体透过公开的场合跟大家来不管是说明也好，辩论也好，讨论也好，不必了。他们就专门养一些所谓的谣言部队，这么卑劣的手法居然是这个游锡堃自己亲口讲出来，说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替他们做宣传。其实这种方法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为什么？因为利用小道消息你可以放出不确实的东西，你甚至于公开的去养这些部队，这简直是不要脸到极点啊。所以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沉沦啊，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都可见一斑。因为你不敢把你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摆在台面上跟大家一起这个讨论，你只敢用这种所谓小道消息的方法去放黑函，啊，这样是非常可耻的做法。为什么我刚才讲到这个王建轩先生的竞选经费要提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啊，最近我们就听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绿色的电台啊，这种绿色的地下电台，就在他们的节目里头说，王建轩当年选县长的这个钱啊，没有捐出去，是骗人的。你知道吗？他们的电台居然用这种方法来抹黑。所以这样的作为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一个政府已经堕落沉沦到这种地步，我们还要相信他们讲的话吗？啊，我们还要相信他们讲的话吗？我们今天不是说哈，说因为我们是这个新党，所以我们就不支持陈水扁，不是。而是我们是一个有理念的人啊，我们是一个君子，所以我们不支持小人，我们不做这种卑劣的事情，我们不支持做这种卑劣事情的人。我们希望大家依让而生，下而应，其真也君子。你不要用这种小道消息啊，到处抹黑、放话、放谣言，取得胜利，这也是胜之不武。这是让我们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上台的这几年呢，不但对于整个政治体制的破坏，甚至于连理想理念的丧失啊，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居然还有一个党主席在七月半的当天啊，说他们有党魂啊，那真的是不知道哪一个坟墓里头跑出来的。居然一个党的党魂叫做公投跟一边一国啊，这是什么党魂啊？这是幽灵吧？见鬼是不是？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很多鬼片啊，真的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党拍的。那你说这样子的制度的破坏才是我们对未来的政治最担心的地方，因为已经没有体制可言了，动不动就说法律没有规定，所以我们就要怎么做啊？公投的法源居然是在宪法，然后居然还恐吓这种不支持这个公投这个动作的这些县市长，说还要用什么秘密的方法啊？我今天不告诉你，等我这个整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哈，我有方法整理。这叫什么政府呢？这叫什么样的政府呢？为什么我说哈，这种英美国家哈，这种这个欧洲的国家跟美国国家的这个民主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我们拿英国来讲，英国有很多的不成文的法律，英国没有一部所谓的宪法，没有的。他们的宪法的规定其实就散见于他们其他的各种的法律当中，不像美国有一本宪法，也不像中华民国有这么一本宪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因为要实行民主而去写一本宪法来让大家来规定，让大家来遵守，不是。他们就是从日常生活里头各种各样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规定、各种各样的法令形成的所谓的不成文法。不成文法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不用明讲的东西，我也不用拿个法令去规范你，你自己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是因为，假设我今天是因为随地吐痰要罚1200块钱，所以我不吐这个痰，表示你这个社会是不够进步的。你今天因为我觉得吐这口痰是不卫生的， 不道德的、不应该的，这表示你这个社会啊已经进步到一个层次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政府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一天到晚喜欢往下比啊，等而下之，然后呢还大言不惭的把这种卑劣的行为合理化，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让我们整个国家依循的制度体制跟我们应该去这个不用明讲的一些事情都变成合理化了，都变成的违反他们变成合理化啊。这就好像说你今天这个假设我今天法律没有规定你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吗？有些时候是不行的，对不对？我们有规定人家说啊，你今天如果骂脏话骂人你可能会被这个怎么加重诽谤被起诉，可是我骂人不带脏字呢会不会被起诉？那我一定要用法律来做规范吗？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说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条防线，意思就是说道德的规范应该在法律之前，你应该先做一个有礼貌的人，然后呢你要最起码你没有礼貌也要做个守法的人。我们觉得今天台湾的这个政治上面最可怕的是说，我今天不但是不想做一个有礼貌的人，我根本连法律都可以这个置之不闻，这才是未来我们的整个国家最令人忧心的地方。国民党五十年来，也许有的人认为说啊，五十年这个国民党怎么样怎么样贪污腐败也好啊，或是怎么样也好，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算是像李登辉之流的人物，他们在讨论宪法的时候还是会投鼠忌器的，他们也不会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去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规定，他们就算要违反也会先把它改掉，也会先把它修改成符合他的需要之后再去做，这好歹也算是一种礼节你知道吗？那这种人连裤子不脱就尿在地上了，这实在是还有什么礼貌可言呢，对不对？这才是今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或者是说我们这些看到现象的人最担心的地方。如果今天所有的法律在他们这些执政的人眼中都是只选择对他有利的角度来解释的话，那我们干脆不要政府了，我们也不要宪法了，我们就直接封你为皇帝就好了嘛。因为皇帝就是圣上的旨，圣上下的下诏，所有事情都照办，对不对？那我们跟独裁国家又有什么差别呢？只不过装了一个民主的假面具罢了。你好。
喂，
你好。
喂，你好，天俊啊。
是。
哎，那个你讲得很清楚哈、哦。那这个事情当然是像你讲的都很简单哈、哦，就是说选举的时候哦，那神圣的一票，您刚已经讲了很简单。那么就是说做得好当然就选哦，做得不好本来就应该把它淘汰掉嘛，对不对？
对、
啊。喂，是
哪一个公司说会让一个总经理说连亏三年，然后还说我让你继续当四年总经理，你不要想了，早就被fire掉了好不好？现在这种白领的经理人满街都是。
所以哈、哦、这个选举啊就悲哀了哈、哦。那我们想想，那就是说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我们就说，哎，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就是说选举的时候哈、哦，就这个选票哈、哦。就好像您常在介绍电影，对不对？这个选票和电影票哈、
哦，哎，对，没错，
哎，对，我口语界的大概我讲的蛮简单，你就把这个重点给点出来了哈、哦。这个电影哈、哦，买电影票很容易啊，哦，就花钱买一张电影票就跑进去看电影，哦，在里面睡觉，或者是那个没有专心看电影，他这个电影就看不懂嘛。那电影哈、哦，我们把买电影票去看电影。看这个选票哈、哦，我就把它就是说把它连贯起来，那电影好、哦、专心去看就看得懂了嘛，好、哦、很容易，就算看不懂他也可以去问啊，好、哦，这是我的意思。那这个选票就是、哦、非常容易的道理哦，那就是我想我点出来的重点就是怎么我点出来的重点就是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就算这个就像买电影看电影一样，你去看这个电影你自己了解一下是不是好电影，你可以找到很多判断的资料，你不能光看这些宣传很大啦然后广告很多你就去选就跑去电影院看，就花了钱以后发现被骗了。
对，我做个结论哈、
哦、是
就是说哈、哦、总感觉哈、哦、那个像看电影哈、哦，就是说买一张电影票，如果是它有分限制级啦、辅导级啊、哦、普通级啦，哦，就是限制级要年满18岁嘛。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选举哈、哦，要年满20岁，好、哦，那买电影票好、哦，它要年满18岁嘛。 那这个投票选举，公民就是说办举办选举的时候，去投开票所投票要年满20岁，就变得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所在讲的哈，就是说怎么这个事情就是说变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太容易了，不就是说太容易进电影院了。
我了解，
哎，对，我觉得悲哀的是这件事情。
对对，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这个也有在讨论的，过去也有在讨论的事情。
啊、那我在讲，由于少部分的那些汉奸哈、哦，他就是在就是说在中南部哦，去挑拨煽动一些善良的老实的老百姓，所以造成一些老百姓的头脑被就是骇客入侵的，就是说被入侵脑细胞，就是说怎么样善良。老实的老百姓就被骗了，
对、啊、
一些汉奸啊在那边煽动，
就是我刚才讲的朝三暮四的故事嘛，就有些有些人没办法当人，只能当猴子，就被骗了。
所以哈、哦、很简单讲嘛，像一些汉奸他就根本没有资格去看电影了。那刚才讲看电影，那就是说没有资格去投票，投下神圣一票。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变态的人啊，
对，我了解，就是说其实看电影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投票什么限制都没有，阿猫阿狗也是一票。
对，所以悲哀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最后一个结论，简短，我怕耽误听众朋友口语，就是说哈、哦、比方说看到新闻有一些什么对小孩子虐待的人，他也有投票权，或是有一些就是心态很恶毒的，和朋友同学都不理他，都拒绝往来了，觉得这个人这个人格有问题了，那么他也有投票权。我在想哈、哦、就是说怎么样讲，所以这个事情就难了，就是悲哀嘛。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民主，
就他没资格看电影，
这个是民主之恶，有的时候是很难避免的。
对我一直提电影哈、哦、没资格看电影的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资格去投票。
对，我了解。
对对，是像一些变态的啦，一些汉奸的在里面挑拨、
就是、投票反而没有这种限制，这个年龄的限制。可是呢，我们看电影还有很多奇怪的限制，然后他会至少会看这个片子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人能看，对不对？我知道你的意思。 OK，
好，
谢谢，我们留到下一个。谢谢，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哎呦，怪了头啊，
是
你总算转过来了，你真是主持这个节目太棒了，
感谢大家。
嗯，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你这个社会问题了，这个最重要真的就是社会问题。选举快到了，你看我们早上啊、哦、都一直在听到新闻啊、哦、有些人说刘太英压起来了，哎到了晚一点啦、
啊、又放了，
又有风声出来了，
又放了。
刘太英什么都讲的嘛，
嗯，
两亿多的事情他是怎么转，怎么弄到他们那个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大公司嘛。
对啊，
那就是奥亚给他听他讲的嘛，他讲的嘛。那你说到了最后，你看今天我们又看到那个奥亚跟阿扁又在那个台上不晓得又在讲什么。哎，这个明明的事情跟最近那个金控啊什么内线交易什么什么了，这个明明阿辉亚就犯了这么大的罪了，那他们两个人总统还跟这些金光党在同台，你说这个人
政治金光党
明明就是金光党不是金光党吗？你刚刚也讲过，你
对对对对，诈骗集团。
你看看那个有钱人什么什么还有退税的，还有退税还有钱可以拿。哎，那你看我们老百姓哪有啊，你看我们这个社会哦，根本都已经没有政府了。怎么讲啊，你看看我们每天都看到了，不是跳楼自杀都过不去嘛，哦，也就是抢，你看到那个检查在那个 7-11 啊、哦、你看抢钱那、啊、检查也怕他在那里躲来躲去，你看那可不可笑啊。还有你看17、18岁严格讲起来他脑筋那么好，不去做正事，专门要去抢，要去什么？你看去那个台中有没有加那个霸王油？你看警察问他说：“你知不知错啊？”哎，我知错了，知错就算了，就这么简单呐、啊。难怪这个社会不会好，因为过没有几天，同样的道理，也到高雄再加那个霸王油、
啊，
是不是这个样子？
太可惜了。
所以是说、哦，你看看，几乎坏事哦都没有在管，哎，警察都到哪里查都出来。前两天
警察去开罚单了、啊。
对，还有台中还什么地方有没有一个太太去领钱领了几十万出来，用当街这样子抢啊，白大白天不是晚上哎， 哎呀，您这个检查都到哪里去啊？所以说无论如何，你看看，你现在你这个政府都跟这个金光党都套在一起，你说这个老百姓难道看不出来吗？都是这个样子吗？哎，民进党这些有良心的人呐、啊，你们这个阿扁还能做下去吗？
哦、
真的很丢脸。
没错，这个待会我要提，这个待会我要提。
好啦，
好，谢谢，
拜拜，
谢谢。刚才讲到这个民进党里头有良心的人呢、啊，我倒是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我们经常看到那个民视啊，有一个节目民视啊，民视有一个这个李鸿禧，听李鸿禧公跨麦，嘿，那些节目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播？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呢？李鸿禧号称是国师啊，他是这个阿扁的国师，也是台湾过去号称是研究宪法的专家。但我不知道说今天如果陈水扁提出来说公投不需要经过法律的这个立法程序啊，他的这个法源就在宪法，我不知道李鸿禧有没有针对这个现象去听他公话吗？如果有的话好麻烦帮我录一下，我想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种做法如果连李鸿禧这种人都可以同意的话，那台湾真的是完蛋啊。为什么？你看到明明这些有这个号称是学者的人啊，其实搞了半天跟那个路边的乞丐也没太大的差别啊，谁赏钱谁就是大爷，哎，然后就开始跟你唱莲花落了，对不对？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啊，这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另外，我觉得这个今天李登辉突然又跑出来，他今天突然跑出来跟陈水扁同台，这是非常非常高段的一个手法。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新闻要看门道啊，不要看，不是光看热闹啊。这怎么看门道呢？你有没有发现，假设今天李登辉跟陈水扁同台的新闻出来之后，刘太英有没有被收押的新闻就被往后放了，就放到后面去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标准的政治公关的操作手法。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电影，叫做《Power》啊，上流社会，这是 HBO 播的。三不五时又会讲到电影，真的是不好意思啊。这种其实啊，这个标准的政治公关的操作手法，让大家看就是围魏救赵。我今天让你看李扁同台，你就忘记刘太英收押的事情，标准的政治公关的操作手法。就刚才有人提到，就是选票跟电影票，我觉得选票跟电影票，当然了，我觉得它最大的相同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不可回复性，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在这个选举的时候跟你讲说，我多好，我多棒，选了我以后，你们这个多日子过得多好，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做到，但是因为我听他这样讲，我就相信了，所以我就把票给他了。票给他之后，他做的不好怎么办呢？顶多就是四年之后不要让他再做了。看电影也是啊，我之前看到一大堆这个电影的介绍啊，怎么讲了这个电影天花乱坠啊，这个一天到晚看到广告啊，说这个电影多好看多好看，美国票房多好，结果进去看才知道狗屁啊，难看的要死，对不起，你钱已经花了要不回来。我觉得这倒是看电影跟这个选票跟电影票，这点倒是蛮接近的啊，这点倒是蛮接近的啊。OK， 这个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你好，
你好。其实现在社会的乱象实在是没办法，为了选票什么都来。其实这个电影票跟选票的差别在哪里？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你选错了电影，你损失的不过是电影票的钱。
啊，两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
或者是你在电影院里睡着了，你电影没看到，损失的也不过是一张电影票的钱，跟你的损，那你至少你还睡了一觉。可是选票嘛，选错了，
苦四年
了，麻烦可就大了，
苦四年了，
问题多多，苦四年不讲，日子难过，犯罪率增高，你自己呢就倒霉兮兮的。
没有，我们的余振宪部长说我们犯罪是零成长。
犯罪零成长，你看看电视，你打开看新闻，杀人放火烧死人。
你有没有发现余振宪现在越长越帅了，他的鼻子越来越挺，说谎话的人鼻子会变长吗？
对啊，挺多球啊。
对，所以我们发现余振宪现在越来越帅了，鼻子越来越挺，所以很多那种整形外科都可以关门了，直接就告诉大家说说谎话就好了。
对，说谎话就好了，鼻子就会长长。
哎，
你就用不着就花那么多钱去整
鼻子。对，花那么多钱去隆鼻干什么呢？对不对？跟余振宪学一学，多说几句谎话就好了嘛。
对啊，多说一些谎多好啊，这样子鼻子就长了嘛。
对，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嘛，就是有一个朋友在讨论余振宪这个什么犯罪零成长的时候呢，就有人讲话了，他说长得像猪没有关系，但是做事像猪就麻烦了。
没错，对呀、啊，
这种话只能在这种电台讲啊，开玩笑。
就是滑稽的， 所以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啊！
哎，妖孽妖孽，猪八戒现身了，真的是
妖孽太多了。我看猪八戒有的时候还会做好事，这些人呢，好事没一件。
好，谢谢，谢谢。这个地下电台的好处就是说哈，有些东西可能在商业电台讲这种话就觉得有点不太正常啊。比方说我们某一个电台的这个周姓主持人啊，经常在电台里头讲一些那种很不客观的、非理性的那种说法，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聘请他来我们新长之音主持就好了，因为他的那种说话逻辑啊，不负责任的方法就跟我一样。所以说我们这种讲话不负责任的留在这边就可以了，不要到那种电台去，他觉得好像占用人家的频道啊，然后污染更多的人。所以这种说人家像猪的那只能我讲啊，我讲这，所以说别人最好是不要讲，不要惹是生非啊。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那个自杀的问题啊，其实我倒觉得有一个问题倒是蛮有意思的。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简单的从新闻上面去做所谓的自杀的统计。今年的一到三月，光是因为经济问题自杀的人就超过20个以上了。那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统计了。我倒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有这个精神的话，倒是可以稍微统计一下，从陈水扁上台以来，每一年呢、啊，因为经济问题自杀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啊？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每一个月啊，就好像人家那个主计处做的月报一样，我们就做个报道，就做个月报哈、啊。这个到几年的到92年几月几日止啊？统计说，因为这个经济问题自杀人数啊，共几人啊？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威力就很庞大，这种威力绝比你讲再多的都还要有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青这边的这个选举的单位啊，这文宣单位真的是不够努力，不够聪明啊！这种东西啊，比你再讲再多的话都有用。就这么简单啊！我从陈水扁上台之后，多少人因为经济的问题活不下去？因为这个问题，今天有人自杀，下一个搞不好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我们都有可能啊，我们都有可能活不下去。所以说，这个倒是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花点时间来做一个统计的啊。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吕秀莲总统出国嘛，啊，在海外自称总统，准备成立流亡政府了。我在想，啊，那准备这个自称总统啊，在国外这样子跑来跑去，花了一大堆的钱，这就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市议员出国被打得跟猪头一样，为什么吕秀莲出国没事儿？啊，这个倒是可以好好想一想。OK，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地方就告一个段落了啊。下礼拜呢，我们还是请这个美嘉回来继续给大家快乐补给一下啊。我在主持的话，我没不怎么快乐，所以这个下礼拜可能会听不到我的声音。我还是回到礼拜五的时间跟大家讲电影比较好。下礼拜请美嘉再来跟这边跟大家在这个在空中相会，拜拜。